好，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回到神的殿中，一起的敬拜他，而且能够听他的话语。知道大家昨天都是刚刚从这个圣经营回来啊，当然在这个行程当中一定是有点疲累，但是呢，从圣经营里面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领受神丰富的话语，也能够大家彼此的交通。当然在事务方面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总会多吃一点，对不对？而且带回来很多福气啊，我们有些人多了一基落的福气，有些人多了半基落，会不会这个看你们怎么吃啊。好，我们去圣经里呢，我们是要装备，我们是要让神的话语呢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好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将来的这个人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呢能够更好的什么服侍神。那我们去圣经营呢，如果我们单单是去那几天这样子听听玩玩吃吃之后呢回来就把一切东西忘掉呢，那未免太可惜了。所以呢，去圣经营其实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让你能够走休息，让你能够被装备，让你能够走更远的道路，让你能够更好的侍奉。然后今天早上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就是成功的侍奉。然后每一个人呢都要侍奉神，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侍奉神。因为保罗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奉献呢，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扮演的这个角色，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侍奉的。你不能够说啊，我做基督徒，我不用侍奉了，我可以单单来教堂，我单单来听到，我单单来这边唱诗，我单单来跟人家谈的话，我就回去了。不是的，圣经的教导呢，是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侍奉的基督徒。但是呢，我们的侍奉是否是成功的侍奉呢，还是失败的呢？那我们就要看圣经怎么教导。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会从这个保罗在这个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三节这边，他的这个神对他的呼召，而且他对神的这个呼召的反应来学习，来探讨什么叫做成功的侍奉。什么是成功的侍奉？你愿意在侍奉上成功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说一定要的，对不对？我希望我能够像保罗那样，我希望我能够像一些宣教士那样，我希望我能够像一些成功的基督徒那样的来侍奉神。那么我们就来这边看一看，我们来探讨保罗留下什么样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学习的。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那这边呢，保罗呢特别讲到说，他是什么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啊，他知道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个外邦人的使徒，他被神所召。你记得吗？当他要上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神就基督特别的向他显现，让他知道说，保罗，你这样子的逼迫教会是对你无益的，我现在要差你到外邦人那里，你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就从此以后呢，他就呢开始做了这个外邦人的使徒。那当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他呢到一个地步呢，他被囚呢也没有推辞。你看他为着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他被放在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他有没有说啊，从今以后我就不做这个使徒呢？没有。所以第一点我们能够学到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忠于神的呼召。 忠于神的呼召，就好像保罗。那保罗他知道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那他必须要翻山越岭到各个那些人从未把福音传过的地方呢，到那里去传福音。有时按照他这个书信所说的，有时在途中呢他会遇到强盗，有时候呢他会遇到一些坏人，有时候呢他会在这个海上呢会遇到这个翻船的这个危险。然后他在整个步道的行程呢，他遇到的这些困难实在是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我听说有些人去过那些土耳其去那边跟着这个沿着这个保罗的这个步道行程去旅行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告诉你说，哇、哦，如果保罗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容易哦，从这边呢走到加利利堂那边这么方便，不是，他们要越过很高的什么山岭，他们越过很高的，他们要跋涉的，他们要走很远的路，然后有蛇，有野兽，有强盗，有坏人等等。甚至呢保罗呢因着基督缘故呢，他被放在监牢里，他有没有说放弃？没有，他从没有放弃。从圣经的记载说，我们知道至死忠心。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如果你要在侍奉上成功的话呢，你要忠于神的呼召。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可能你的这个身体不太好，可能你发现到哇，这个侍奉越来越难了，你不要放弃，你求神给你的智慧怎么样的处理。那可能你说哇，我已经年纪已经大了，我不能够了，那求神帮助你。神如果呼召你在那一方面侍奉，你要继续的像保罗那样，即使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也没有说我不要做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了，太难了，太辛苦了。有没有？没有，保罗还是坚持到底，忠于神的呼召。那这是我们，如果我们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呼召呢，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这样的持守走完这一条呼召，这一条奉献的道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看这个第二节，第二节这边怎么说呢？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呢托付我。那这边呢保罗是说，你们呢一定曾经听见神怎么呢特别的恩待我，将关乎你们呢，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的这个职分呢托付我。那这个保罗呢，他很清楚啊，很清楚这个他的这个使徒的这个外邦人使徒的这个职分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看，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是神本身赐给他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就在前面的一本书啊，前面的一本书。前面的一本书，我们从我们读十五到十九节，十五到十九节，第一章十五到十九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竟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那你发现到保罗很清楚知道他的呼召呢是从神来的。你看十五节，那然而呢把我从母胎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呢， 十六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啊，那么接下来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他没有跟属气的人商量，他知道他的这个呼召呢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那这是保罗他的经历。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 我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在侍奉上我们认真的话，那让我们的侍奉呢不是从人来的。那我不是说人不能够提供意见，不是人不能够委任你，不是的。但是你要确认说你所侍奉的这样子的一个侍奉的呼召呢是从神来的。你怎么知道呢？那当然你可以看到神到底有没有把那个负担呢放在你的心中。那我相信如果神要你做某一样东西的时候，神会把这个负担呢放在我们的心中啊，神不会无端端的说啊，就叫你做一些东西，神会让你慢慢感受到哦，这一方面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需要，你就开始有这样的感动，那你就可以开始祷告，那么你也可以借助他的话语，借助他话语，看他话语的怎么引导你。然后个人有个人的不同，神会借助他的话语呢来在个人的生命上呢有不同的引导。然后有时候呢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当中，你发现诶，神赐你平安，神也为你开路，神也让别人来跟你印证说哦，你所侍奉的这方面的确神在带领。那如果你侍奉那方面门又不开，没有那个侍奉的这个敞开的门，而人又不跟你认同，那你需要祷告。那我不是说这样子就不一定是不是就不是神的旨意，那但是我们必须要也在这方面呢所谓的参考自己的心肠到底是不是神的带领。所以在这几方面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呼召，我们自己的侍奉呢是从神来的。那好像保罗那样，他知道神要他到这个外邦人那边去，让我们的侍奉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的。神啊，你既然这样子的呼召我，让我就向你交代，让我们的侍奉呢不是向人交代的。不要说我侍奉啊，我印着那个姐妹，印着那个弟兄，印着那个长老，印着那个牧师，印着那个传道人，印着那个知识，我才来这边侍奉的。如果他们没有叫我侍奉啊，我就躲起来了。不是的，你要认定说你的侍奉是从神来的。神既然要你在这方面侍奉，你就忠于他的侍奉啊，不要推迟，也不需要说人怎么样推动你说哦，你必须要每个礼拜都要这样子做，你必须要每个礼拜都要努力的，不需要的。如果是从神来的，你知道你就应该怎么做，你会尽上你最好的，你把自己献给他。那同时间既然是从神来的这个叫呼召，那让我们在侍奉方面呢也不要走在神的面前。怎么讲呢？那有时候呢我们侍奉，有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那有时候我们就哦，觉得这个这样做我们就立刻冲过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的这个毛病。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没有说神啊你指引你带领，我们没有说祷告先，神啊这是你的带领吗？那有时候就是我们太快，我们冲进去做一些东西，做了一半我觉得哎不对了哦，那时候要所谓的退出来又比较难，因为要像骑虎难下，那你要做又不懂可以不可以继续下去，所以很辛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呢知道我们的这个呼召呢是从神来的，从神那边领受，然后你向神负责，你向求神给你看见哪一方面应该侍奉他的，这是第二点。那当我们要侍奉，在侍奉上要成功的话，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三章，那这边呢你看第三节那边，第 第三节那边，在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啊，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的，你们列呢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啊，这个奥秘什么呢？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我先讲这个奥秘。那当我们来到讲到这奥秘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哇，这是奥秘是什么？那这边的奥秘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讲到什么？如果你看第十六节呢，那这才给你那个这个奥秘的这个内容。然后这个奥秘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怎么讲是奥秘呢？怎么讲是奥秘呢？那旧约到底有没有提到外邦人归向主啊？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圣经呢？如果你听我上个礼拜讲的道，你就知道说，其实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呢，已经提到外邦人归向主的。那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你记得说啊，记得那个神怎么跟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吗？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既然讲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表示说将来啊，将来除了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呢、啊、要得到基督的这个福气呢，其他的国民呢、啊，这是外邦的，就是不是犹太人呢，不是以色列人的那些国民呢，将要领受神的这样子的福气。那在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那边讲的更加清楚，那边说到：“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这边清清楚楚说，外邦人必要寻求他，他是谁呢？这边讲说耶西的根啊 ，the root of Jesse， 就是这个耶稣基督。那将来耶稣基督兴起的时候呢，外邦人都要所谓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既然旧约已经讲了，为什么这边又讲是奥秘呢？为什么要讲奥秘呢？那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拿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奥秘呢，以前虽然是讲的，但是呢不是很明显的启示出来，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要生产的妇人，那要生产之前呢，那些妇人呢医生呢将会用那个扫描器，对不对？去扫描里面的这个胎儿，那拍出来的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时候只不过是那图样罢了啊，你看到有头，你看到有手有脚，但是呢，当他你知道他的样子是真正是怎么样的吗？能够不能够知道完他笑容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手的这个立体的那个感受，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只有等他生出来那一天，哦，你知不知道？哇，的确有一点像了，有点像，但是活笑是生出来之后，哇，他那种酷的那种样子，他笑的那种样子，他头是怎么样的？哇，是圆圆的啊，有些是尖尖的啊，头发又多多的，那个手哇，是圆滚滚的啊，他就你就知道，哇，这个就是我的宝贝了。所以那时候呢，整个东西呢就完完全全的揭开了，那种秘密呢就完完全全的消失了，不再是秘密了，已经完完全全知道那个婴孩到底是怎么样子了。那照样这个情形也是在旧约的时候呢有稍微的显示说，哦，外邦人要归向神，但是呢真正的呢只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当这个福音呢慢慢传开的时候，接着使徒传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的确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什么外邦人 来归向主。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也有一些一小部分，好像拉合，好像这个路德，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归向，但是这个不能够代表这个外邦人全体大部分的来归向。就到今天，那这个就是保罗所得到的这个奥秘，神向的启示，神竟然呼召他做这个外邦人的这个使徒。神有没有让他在这个无知当中呢？没有，神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呢告诉给保罗，让保罗知道说，保罗，我要差你到外邦人当中，我要拣选这些外邦人，你必须要到他们当中呢传主的福音，你这样有能力把这个福音呢带给他们。换句话说，在这个成功的侍奉里呢，神是会有自己的印证的。神如果选召你，神就会赐你那个力量，神就会赐你那个恩典来服侍的。比如说当神召我做传道的时候，我很胆怯，我很害怕，各方面的害怕，但是神慢慢的慢慢的带领。第一关就是家庭经济的这个，对不起，今天的这个喉咙有点不好。好，第一关呢就是家庭。那当你有五个口，包括我自己要吃的话，那么有习惯于十多年，你是 在那种很安适的、很舒适的那种环境里面过活的话，忽然之间你要放弃，那你是不简单的，你好像从一个地方跳下来的感觉。但是神让克服了。第二关要受教育，你要去神学院读书。特别当你停了十多年，整二十年，应该十多年，十多年，差不多整二十年。当你脑子开始慢慢生锈了，那当你慢慢觉得你自己没有力量，那你的这个记忆力也差了，你想怎么能够读呢？你拿起书来，你看一个，看不到，看得明白，但是你要集中精神在里面，又是另一回事。那神却恩待，神保守，我度过了三年半。那来到侍奉的时候，你要面对怎么来到台前，怎么讲神的话语，怎么读神的话语，那神就慢慢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如果神呼召你的话，你不用担心，神会施恩给你的，神会像在保罗的身上那样，神就把那个奥秘的事情呢启示给他，让他知道说他能够把这样子的信息呢带给外邦人。神如果要使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话，只要你肯摆上，只要你说，神啊，我在这里，神就能够使用你所需要的那一种恩典，所需要的那种力量，所需要的那种智慧，所需要的那种才干，神会一步一步一步的赐下的，这个是我们肯定的。所以你在侍奉的时候呢，神会印证，神会把那种所需要的那种资源，所需要的那种能力呢赐下给你，以致你能够完成神呼召你要做的那一件事情。这是第三点的这个成功的侍奉。那另外一点呢是在这个第七节那边讲了什么呢？讲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那保罗呢，知道他做了这个福音的这个执事呢，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那他知道的侍奉是神的恩典呢。那如果你看英文的是更加贴切，更加的清楚。Whereof I was made a minister according to the gift of grace of God. 他能够做神的这个福音的执事啊，就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个是神所赐下的一个礼物啊，一个恩典的礼物啊 ，the gift of grace of God 是从神来的。他知道他本来啊，他是逼迫教会的，他逼得很厉害，他自以为好，他用这个凶恶的这个声音呢，这个手段呢，来逼迫，他越逼迫，他希望能够使整个教会呢都垮掉。那他以为他这样子做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其实呢，他是惹神的愤怒。所以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很奇妙的把他拯救出来。不然的话，他就是神一个大的这个敌人，他的这个结局呢，就是在审判台前呢，要到这个地狱里面。但是所以呢，当他蒙神所拯救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在罪人中啊，我是个什么罪魁啊，然而却蒙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让他能够给世人呢做这个榜样。那保罗知道他是不配的，他不配的，他没有这样的资格，他所做的就是什么敌对神，跟神作对，到最后呢就是这样子的离开这世间。但是神把他从这个敌人的这个位置呢转变成了与神和好的这地位，然后才给他侍奉的这个地位。那这是他知道这个是恩典。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今有这样子的侍奉的恩典，这样侍奉呢是神的恩典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有侍奉的机会是神的恩典。为什么这样子讲呢？第一，这个是我们不配的。你跟我在神面前侍奉是不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我都是罪人，你跟我都是罪人，不配的在神面前侍奉的。第二，神也不需要我们的侍奉，神有千千万万的这个天使，他有他的这个仆役，他要叫那仆役做什么东西，他也可以完成，不需要我们这些人类。第三，他也不需要拣选你，他可以拣选别的人，他可以拣选那些土著，他可以拣选那落后的，他可以拣选那最贫穷的，来完成你跟我目前所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侍奉是神的恩典，更何况我们侍奉的这位对象啊，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能够替这个总统啊，我们的总统驾车的话，你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不高兴啊！我告诉你啊，我们没有机会啊，我们没有机会在那边驾车啊。OK， 如果你做他的 bodyguard， 他的保卫，你高兴不高兴？哇，高兴啊！这表示说你在新加坡众人当中，你是其中一个最体力最好的啊，你是啊，你最说顶呱呱的啊。所以呢，你能够侍奉这一位神，你要感谢神，因为这个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个恩典。那就好像一个乞丐，本来乞丐那个乞丐要死了，本来乞丐肮脏脏的，那再那么臭。但是呢，如果一个王呢，却特别的说，我来，今天我要带你到我的王宫里面，你要从今以后呢，你要做我的什么守门的，我给你衣服穿，我让你在这个王宫里面，我训练你，我让你每一个月都有薪水。那一种的改变是多么大的，是一种恩典呢，本来就应该死的，好像我们的情形，我们都是应该死的，但是神却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来侍奉他。不单的侍奉他，我们能够领受他的恩典， 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保护，他的看顾，他赐福给我们。所以呢，在侍奉方面呢，我们能够学习一种学习依靠，学习顺服，领受神的福气。侍奉呢，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恩典。你跟我今天能够侍奉，他赐的恩典。有一天我们忽然之间躺在床上，这个神志不清的时候，你想你还有侍奉的机会吗？没有了，没有了，你跟我都没有了。但是我们既然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你就要祷告说，神啊，让我能够侍奉你，这是你给我的恩典。我侍奉呢，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侍奉的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侍奉的是那个从创世以前就爱我的那位神。那如果存着这样子一个心态的话，你的侍奉一定是不同的。你在侍奉上一定会成功，因为你会把你自己献给他，你会把你的心献给他，因为他先把他的心献给我们，我们这是我们应当有的这个回报。所以侍奉是神的恩典，记得这个是成功的侍奉的其中一个因素。那不单单这样子，这边第七节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是神借助他的大能运行，就让他靠着神的恩典呢，大能呢赐给保罗的。那换句话说，保罗呢，在他的侍奉呢，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依靠的是依靠神的力量，他依靠的是神的灵在他心中所做的，是他靠着圣灵的功大能来做的。你看，如果你看这个在罗马书第十五章那边，十五章十八节那边怎么说呢？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那保罗呢，是靠着圣灵，神赐给他恩典，神赐给他力量，能够行神迹，能够行奇事，而且靠着圣灵的能力呢，使外邦人顺服。那我们在侍奉当中呢，我们千万不要靠我们人的力量，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这个力量。那当我们讲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当然我们要到接着祷告，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人我们说我能够 I can saya boleh 的时候，那就是 tak boleh 的时候，就是不可以的时候。当你讲那个人开始说我能够这样子，如果单单凭着他的这个意志，他自己的这个力量的话，那就是跌倒的开始。那如果说我靠着圣灵我能够做，那才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正确的侍奉的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靠圣灵，我们要祷告，好像在圣经里面你们这个主题是警醒祷告，是不是？然后再祷告，祷告让我们从神那边得出力量。我们要祷告，祷告是我们支起神力量的方法。你祷告，你花时间自己在这个你的这个家里，你在你的工作，你在教会，你常常的为着你的侍奉，为着教会的侍奉，为着你的家人，为着你的这个工作祷告，神会赐恩，让神的灵呢帮助。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有组织，不能够有计划，不能够亲自的邀请人，不是，组织计划这种东西都必须要有的。那个只不过是一些圣灵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呢来运行。那真正的能够打动人心，真正能够使人归向主呢，没有别的，只有靠着神的力量， 就靠着圣灵的力量。特别我们讲员，我们就发现到，无论我们在这边讲得多大、多出力、多卖力，但如果神的灵不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那恐怕我们所讲的只有像空中的这个空气一样。但是当神的灵在运行的时候，这个所讲的话将不会突然返回，必然能够在人心中做起那感动，做起那个所谓的感化的这种工作。神的力量能够的，神的力量能够帮助的。好，这是第五点，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来侍奉他。那第六点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这一边呢，你发现到保罗蒙神所托付他，赐给他恩典，让他做什么呢？你看第八节那边叫什么？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这就是保罗的信息，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你们想，外邦人哪里有蒙恩的这个机会？如果我们看上次，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如果我们看这个第十一节、十二节的时候，你发现到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读十一节、十二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祭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的情景，我们的情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站在这个大堂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那我告诉你，是神很奇妙的这个作为。不然的话，你休想沾那个以色列人所享有的那一种的应许，所享有那一种的福气，没有的。如果神不从天上降下，主耶稣不从天上降下，把那个割断的那个墙啊，就是那个以色列那种律法全部除掉的话，那弟兄姐妹，到今天我们还是与神为敌的，我们还是局外人，我们还是在这世上没有指望，我们在世上没有神的人，你知道吗？但是神却在2000多年前竟然差遣他的儿子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这个就是保罗所传的，保罗所传的是基督跟他丰富的这个测不透的这个丰富传给外邦人。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无论你什么都好，无论在台上，无论在台下，无论在这一切这个侍奉，无论在这个招待啊，无论在这个查经，无论在主日学，那你要想到说，我们所要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那你不要传你自己，你不要传你的智慧，你不要传你的这个传统，你不要传你的这个家族等等，我们要传的什么？是高举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这些外邦人带入他的应许，带入他的福气当中。不然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还是在黑暗当中，我们还是在灭亡当中，我们还是那么穷乏。那即使我们是有钱， 我们还是那么穷乏，心里还是那么空虚，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牺牲他的贫穷，成为我们的富足。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传别的，我们传那个使我们成为富足的基督，我们传那个为我们死的基督，我们传那个爱我们的基督，我们传那个把我们引进神面前的那一位基督。这是还是保罗所传的信息，你跟我都要这样子。你要在侍奉中你要成功的话，你传他才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带给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人所要的不是你的钱，人所需要的不是你的衣服，人所需要的不是你的物质上的东西，当然有的话是好，他真正要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所需要的是基督的爱，他所需要的是基督的怜悯。我们把这个传给他们，那就对了。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呢带给人。这边第十节呢，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的确借着教会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就看到说让这天上的一切的都能够知道神的这个智慧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开始的时候福音是比较限制于犹太人啊，犹太人领受了，但是呢他们所谓的骄傲，他们也误会了，以为人得救是靠着这个律法，所以他们很坚守律法啊，要靠律法来得救啊。因着他们这样子，这个福音呢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所以呢这个福音呢就带到就临到外邦人当中。现在你跟我都享受这样子的福气，但是不要忘记神没有忘记以色列，将来以色列人呢也再一次的一起的来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这个不显示，难道不显示神的这个奇妙吗？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这个旨意。当这个在这个罗马帝国，当那地方已经统一了，当那边的这个交通呢四通八达的时候，当人能够自由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而且当时又有那个共同的这个语言，有这个希腊文的时候，神就亲自的降下来，神透过这些人的因素来完成他这个福音的广传，让人能够把福音呢带到各个地方去，让神的话语能够用一个很一个精确的这个希腊文呢来记录下来，让我们世人今天能够好好的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难道这里不充满神的智慧，神的这个恩典吗？神的恩典，神的智慧就在此显示了。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东西呢，我们不要讲我们自己，我们要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让人看到神的智慧，让人看到神的恩典。那最后一点呢，如果我们要在侍奉上成功的话，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十二节那边，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那保罗他说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他就能够靠着他就能靠着基督完完全全的没有恐没有惧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那的确我们大家都要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那保罗在侍奉的时候呢，他要把人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呢，让他们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保罗要外邦人，他传给的这些外邦人呢都能够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把那些人完全毫无惧怕的来到自己的面前， 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是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带领人的时候，我们做这一些侍奉的时候呢，要记着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千万千万不要带到你的面前，千万不要带到你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帝国里面，千万不要带到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我这小群人，不要，要带到神的面前。当你离开这教会的时候，他还是会忠心的侍奉。当你冷以后，你自己真的有事情要别到别个地方的时候，那一位弟兄那位姐妹还是会向神忠心，那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你的面前。如果你要在侍奉上成功的话，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记着的，千万千万不要把人带到你面前，把人引到神面前，把人引到基督面前，让他们跟随基督，让他们跟随神，那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方向，那也是你侍奉的成功。所以总的来说，在这个侍奉方面呢，我们要记住，要成功的话，第一，你要忠于神的呼召。无论在怎么样情况下，神如果召你的话，你要忠心的跟随他。无论环境，无论外在的情况怎么样，你都要靠神说，神啊，让我能够跟随你到底。第二，你要清楚你是从神领受的这个呼召，让你的呼召不从人来的，不要说因着人逼我，因着那天的人家举手选我，所以我就做了那一份我很不愿意的做。不，你是为着神而做，让你的呼召是从神自己来，让神也在你的生命中呢印证你的侍奉。你没有力量吗？神会赐给你，因为他呼召你，他呼召你，他就会赐给你足够的恩典。那知道说你的侍奉呢是神的恩典，从今你侍奉的时候，从今以后你知道你侍奉的对象呢不再是人，不再是什么老板，不再是牧师，不再是传道人，不再是长老，不再是执事，你侍奉的对象呢是神本身，那你的侍奉呢将会完完全全的彻底的改变。而且在侍奉的时候呢，要依靠神的大能，依靠的祷告，我相信神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做成他的奇妙的大功。而且当我们在侍奉当中呢，我们的注重点必须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传你自己，不要高举你自己，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这样子你就能够使人蒙福。不单单这样子，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那是最稳妥的一个方法，那是最完美的一个方法，让他能够跟随那个真正的大牧人，不是跟随你，不是跟随他，不是跟随某一个人，不是跟随某一个宗派，跟随神，跟随神，那你就会正确的。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那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吧。只有你来侍奉他，你的生命呢才能够有那种意义。那你来到他面前来侍奉他，怎么呢？怎么能够侍奉呢？你来到他面前，还承认你是个罪人，因为罪人不能够侍奉神，只有称义的人才能够侍奉神。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耶稣赦免你，洁净你，让你能够一个新的生命，让你能够开始侍奉那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应该怎么样在怎么样的侍奉，怎么样的来跟随你。哦神啊，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哪一方面我们不能够 荣耀你，哪一方面我们有偏差的，我们求你自己指导我们，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侍奉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是归向你，让我们侍奉的时候，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的目标，为我们的中心，让我们的侍奉能够蒙你所悦纳。我们把这里的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带领我们有更好的侍奉，在侍奉上能够成功，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